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20年1月31日，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海关大楼前举行集会，庆祝3亿5千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来自悉尼各界嘉宾顶着炎炎烈日在集会上发言，赞扬3亿5千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的无畏勇气，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香港人以及正义人士的人权践踏的恶劣行径。他们认为天灭中共是神的意志，中共末日已到，呼吁更多的华人顺应天意，赶快散退，选择美好的未来，也呼吁世人快快觉醒，远离中共这个魔鬼，躲避共产极权主义的病毒。澳大利亚党领袖、作家里卡多·波西说，首先我要赞扬退出中共的3亿5千万中华儿女的无畏勇气，其次我要感谢那些劝人退党的不懈努力的志愿者，是他们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真正毁灭人类的本质。第三，我要庆祝大纪元，增强了人们对退党运动的意识，但是几乎没有澳大利亚人知道这一运动，而且很少有人了解他对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重要性。波西先生认为，中共在澳洲腐蚀政界，大量投资，使曾经经济实力强大且自力更生的澳大利亚现在成为中共的附庸。如果中共不被摧毁，中国人将会被摧毁，澳大利亚人也会被摧毁。如果澳洲人想拯救澳大利亚，他们必须帮助中国人退出中共，拯救中国。澳洲大律师、国际法心理学讲师索菲·约克在发言中列举了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非法关押，甚至活摘器官，中共把维吾尔族人关押在集中营等事件来说明。大家也不要指望中共会改邪归正，因为这些年这些人权问题都在每况愈下，中共越来越会掩盖自己的罪行，封锁消息，打压敢于站出来说实话的人。他呼吁澳洲政府应该要对中共的人权罪行在澳洲更多的曝光。索菲最后表示，我们在享受自由民主的同时，请不要忘记伟大的成功属于正义和永不言弃的人，请大家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中国澳洲之声创办人潘晴先生在发言中说，我对法轮功学员最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提出了这个标语上的两句话：天灭中共，天佑中华。我们普通人可能没有力量消灭共产党，但是老天爷会消灭他，天灭中共是神的意志，我们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爱国者，所以我非常认同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王先生是一位移民到澳洲的普通公民，他在中国生活了25年，在中文大纪元报纸上看到支持3亿5千万勇士退出中共集会的消息后，特地来参加集会并要求即兴发言。他说，这是我心中积攒了20年的想法，我想借此机会向法轮功团体表示深深的敬意， 你们20年来风吹日晒的坚持，为的是唤起中国民众的决心，让大家知道真相。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民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谎言所蒙蔽，被他的政治教育洗脑。中国的希望就是要中国的百姓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决心，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解体中共。我非常想表达，哪怕今天是给我1分钟，我也想喊出自己内心对法轮功团体的尊敬。
2月1日上午，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当地的声援3亿5000万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活动。他们在布里斯班的中国城交通要道附近拉起了横幅，向过往车辆和行人传递法轮功真相，引起很多市民的关注。附近一家商家店员走出来，站在路边看了横幅很久，还有路过的中国游客看到法轮功的横幅也跟着念出声来。现场还有当地的华人了解真相后，在法轮功学员那里主动三退的。
2月1日，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在唐人街练功，发放资料，讲真相，争签反迫害。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让广大民众感受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提醒人们认识中共出于邪恶目的残酷打压法轮大法20年了，呼吁各界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携手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学员杰克说，他衷心希望广大中国同胞在新年仪式之际了解真相，脱离邪恶，三退保平安，别错过为自己选择光明未来的机会。来自罗马尼亚的迈克尔在伦敦唐人街驻足了解法轮功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赞叹法轮功学员20年坚持和平理性讲真相反迫害，是为了信仰在做高尚的事情。他希望自己的签名能增添一份力量。我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我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坏，我的家人曾经被迫害过，我知道中共对信仰者的迫害。
2020年1月，法国生物伦理法的修改程序从国会进入参议院审理阶段，4位参议员再次提出修订案，要求对在海外实行器官移植的法国公民建立国家登记制度，跟踪海外器官来源。1月23日下午，支持此项法案修正的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和反器官贩卖组织在法国参议院前集会，呼吁共同制止中共非法摘取和贩卖器官，要求跟踪海外器官来源，严惩器官贩卖操纵者。法国参议员加迪克说，我们得到了有关中国强摘器官的资讯，这加剧了西方人和许多欧洲人的担忧，担忧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犯罪，是罪恶的，这超过犯罪。参议员帕阔表示，强摘器官，这是当今社会存在的最可怕的事之一，还有人因为生活困苦，只能卖掉自己的部分器官，或是他们孩子的器官，太糟糕了。如果我们在法国法律层面能提供一点措施来对抗这些乱象，我们都应该做。
1月9号，由加拿大 Never Again Productions 制作的纪录片电影《残酷的真相：对法轮功学员的屠杀》在加拿大温尼伯的波尼剧院公开首映。影片以详实的事实揭露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和强制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罪行。影片中采访了多位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把中共的迫害罪行曝光出来。影片制作人尤兰达·帕皮尼·波洛克向大家介绍了他为什么要制作这部反映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电影。作为一个犹太人妇女和一个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我深刻地明白，由于信仰和种族等原因被非法化、被攻击、被迫害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一个压迫的少数群体没有办法去争取他们的权利、尊严和希望的那种感受。通过拍摄人权题材的影片， 我可以让被迫害的受害者感受到一点希望。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乐昌平石镇法轮功学员陈平真被非法判刑五年。陈平真2019年7月23日深夜被国保警察跳入围墙非法入室绑架。2019年12月份，陈平真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陈平真被判刑五年，现在陈平真下落不明。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法轮功学员邓维勇、李秀英被锦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两年六个月。成都市锦江区76岁老人李之杰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三位法轮功学员都于2018年5月初遭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
陕西省岐山县徐明霞、焦炳兰、沈红旗等九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构陷到岐山县法院。岐山县公安610系统2019年7月10日开着几辆警车30多人在岐山县桃园聚小区李慧琴老人住处绑架了一起学法的十多位老人，劫持到岐山县星期五宾馆强制洗脑迫害十天。几位年龄大的老人被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徐明霞、焦炳兰、亚兰一直被非法关押。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八家农场刘家沟村法轮功学员傅景华和丈夫尹国志多次被迫害，其中傅景华被非法判刑七年。2019年7月之前，恶警两次闯入家中骚扰恐吓，傅景华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12月31日在租住屋中含冤离世。尹国志2019年9月26日被绑架，仍被非法关押在建平县看守所，他还不知道妻子的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20年1月26日是澳洲的国庆日，澳洲法轮大法团体以多个方阵逾百人参加了一年一度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的庆祝澳大利亚日盛装游行及当天的游园会，身穿蓝白相间中国古代服饰的天国乐团精心制作的花车、祥和的五套功法展示以及优雅明艳的扇子舞成为游行的亮点。游行当天是中国新年大年初二，游行结束后，学员们集体合影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大师恭祝新年快乐。
斯洛维尼亚共和国是一个位于中欧的毗邻阿尔卑斯山西邻意大利的小国家。2020年1月7日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来到斯洛文尼亚卡姆尼克镇的一所语言学校，向在校的师生介绍法轮功功法。在当天的体育课上，大约有150名学生和5个班级的老师们都参加了法轮功前四套功法动作的学习。体育老师泽格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建议每年都能来该学校举办教功活动，尤其是从一年级的学生开始，这将使他们更容易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
2月1日上午，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协党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揭露中共谎言，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同时呼吁瑞典各界继续关注持续至今的这场人类浩劫。
庚子年新年期间，武汉肺炎疫情急剧扩散蔓延，配合台湾防疫规定，在台湾旅游的中国游客于一月底前需离境回国，因此假期结束后，参观台北国父纪念馆的人潮少了许多，但园区内的法轮功学员一如往常继续传播事实真相及练功弘法。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年男士激动喊出，我挺法轮功，你们顶住压力，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巨大压力， 你们的付出太多太大了，也太久了。我最佩服法轮功的信念，你们坚守正义良知，天地都知道。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中国大陆朝鲜族法轮功学员20年被迫害宗述。朝鲜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具有正直、善良、勇敢的传统美德。1994年8月20日是朝鲜族全民族最值得纪念和感恩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法轮大法创始者李洪志师父亲临朝鲜族自治州首府传法的日子。当年在迎接李洪志师父的人群中，就有人穿上了节日才穿的民族盛装。就在师父来延吉传法不久前，当时的气功高潮中正在普及的一门公派的气功师向他的学员传递了一个信息，本功法的另外空间的师父用朝鲜语下达一个指令，大意是这个功法的传功到此结束，往下要带领全部学员转入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真正带人往高层次上修炼的功法，法轮功才是你们毕生修炼的功法。朝鲜族当年许多走入法轮功修炼的人，经过扎实的实修过程，成为了实践真善忍的实修者，在道德急剧败坏的当今社会逆流而上，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曙光。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首江泽民疯狂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间，对朝鲜族法轮功学员所发生的绑架案例牵连的总人数达至少345人次，被强行送转化班洗脑的朝鲜族法轮功学员至少59人次，被非法劳教的朝鲜族法轮功学员至少99人次，至少46人次被非法判刑，刑期1年到14年不等，失踪7人，53人被迫害致死。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年龄最小的是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罗金玉的3岁女儿池星，古稀老人也被判刑入监，迫害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延边、吉林、长春、抚顺、牡丹江、大庆、铁岭为重灾区，无计其数的善良人被逼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还有7人与家人失联，有被活摘器官嫌疑。20年的腥风血雨足以见证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与疯狂，20年的血雨腥风更见证了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真诚与宽容、纯正与善良、慈悲与坚韧。
河北唐山市滦县公安局刘永富被举报。河北唐山市滦县公安局刘永富任政保科科长、国保大队大队长及以后的派出所所长期间，多次带领警察绑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手段残忍至极。刘永富，男，出生日期1971年6月25日，身份证号码 130223197106250611。 2007年8月6日至10日间，刘永富时任滦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在滦县拘留所宋满喜办公室至少2次采用杀绳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贺汝贤。2008年2月21日上午，刘永富指挥并参与迫害法轮功女学员孟翠梅。当时有滦县公安局一科的警察在科长刘永富带领下到拘留所刑讯逼供，连续几天几名身强力壮的男人对孟大打出手，并用细绳将他双手反绑至背后上提，绳子从颈肩腋下横筋勒过拉紧，然后逼问。孟翠梅一天内被这样折磨数次，疼痛至极。2015年11月18日上午，滦县法轮功学员蒋翠荣、马春凤、李翠玲三人在安葛庄集市讲真相时遭人恶告，当日被滦县滦州派出所警察绑架，期间被用辣椒水等施暴。指挥并参与迫害的是滦州派出所所长刘永富。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15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武汉警察说，谢谢法轮功还想着我们。明慧记者张韵报道。武汉肺炎爆发一个多月，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病例都在急速攀升，但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中共官方通报的数字，很多人在危机中都相信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的自救方法。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自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开始，一直打电话到国内的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最近一直拨打武汉的电话。她说现在接到电话的都在听，有时屋里很多人，他们就打开扩音器让所有的人一起听，最后都说谢谢。打到一个区的派出所，是所长接的，李女士说，你们现在情况很紧急，整个城已经被封锁了，而且中共采取的封锁是把一些公路都破坏了，有私家车也开不出去，防止人往外逃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外援也进不来了，基本是一个死城了，外边是被军队把守，是武装军队，不是武警。知道对方在静静的听，能感觉到围上来听的人越来越多。李女士继续讲，中共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是应该珍惜的，我们是希望你们平安，共产党是邪恶的，他迫害真善人，不是你们害怕真善人，他们利用你们警察迫害了我们20年，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真诚忍让善良好不好？每个人都说好，除非这个人糊涂，或者他本身就是邪恶。你们在他的压力下迫害过我们，但是现在你们怕的因素和压力的因素已经都不存在了，他们已经把你们和瘟疫一起抛弃了。我说你们现在没有怕的因素了，所以你们要从心里边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他对着话筒小声说，谢谢。他们继续在听，李女士接着说，那么你们要想平安，现在你有钱有权都没有用了，你们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真佛真法。只要你从内心发出声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睁开眼睛就这样说，睡觉前你也这样说，你会平安的，而且你的心态也会平静下来。法轮功承受了20年的迫害，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承受不是为了要国家政权，也不是要你们给我们什么利益，就是希望灾难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平安，不要成为共产党的替罪羊。他又说谢谢。还有一点你要记住，中共作恶多端，老天要灭他，所以你们身上带有邪党印记的必须清理掉。有两种人最危险，一是死心塌地给共产党卖命的，二是加入了组织的。当你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时候，恶党让你向天发誓为他奋斗终生，那就等于把命给了他。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你的灵魂被打上了邪灵的印记，那么就是他的人。各种灾难降临的时候，因为是恶党的人就将被销毁，所以一定要声明退出来，那么就不归他管，就归神佛管，就会平安的。李女士说。所长问，那怎么办？李女士告诉她退党的具体办法，她连说两个谢谢谢谢，也能听到她旁边的人都在说谢谢。她还说谢谢还想着我们。李女士继续说，你们要把关押的大法弟子无条件的全部释放，他们会出来像我这样去跟更多的人去讲这件事情，使更多的人平安，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更多的人平安。这时这位所长跟其他人说，他要我们把法轮功都放了。李女士说，利用你们的权力去保护大法弟子，能放的放，能保护的保护，这就是你们唯一的立功赎罪机会。 因为你们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对的。他们一直静静地听，最后说，好，谢谢，谢谢。
疫情催我快救人。来稿之一，我的亲朋好友在主动接受真相。大陆来稿，现在武汉新 SARS 已成爆发之势，个人感觉人们更愿意了解真相了。年底串门，我跟亲戚们讲真相时，好几个人都很容易的三退了，有人还主动提出给没在身边的孩子退团，还有人说，以前你们资料里提到过现在的这些现象，那时我不信，现在信了。来稿之二，武汉肺炎灾难中救人。黑龙江来稿，我们地区虽然肺炎疫情不太严重，官方还没有报道有感染的案例，但是也感到了一些压力。以前当警察的亲戚不愿听我们讲大法真相，更不认可新唐人电视。今天他躺在我家床上看新唐人，也不说什么了。他们现在非常紧张，天天去辖区登记小区人员流动情况。他们也希望大法能救世人，使他们能够平安躲过灾难。现在去小区发真相资料，觉得比以前容易多了。晚上六七点钟，小区都很少能看到人员走动，在楼道里贴不干胶，也不像以前的那种心情了。真心希望世人能够看到真相被救度，不明真相太可怜了。来稿之三，疫情催我快救人。河北石家庄来稿，从初二到初五，我利用走亲上班劝退了十多人，可以说我比平时劝退的多。初二回娘家，在母亲小区的娱乐场上有遛狗的，我说，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如何躲过当前肺炎瘟疫的办法。初三四五上班时和下班路上遇到同事，我继续劝退，劝退的是30多岁到60来岁的，以前不退的熟人也退了，有几个同事还是救不下来。以前曾经劝退的，我又跟他们说了我对当前肺炎的理解，三退才能保命，他们更信了。我说回家跟孩子们说三退保命，回头找我，我给他们退了，他们都同意了。我周围生活区还是开放的，我经常发正念，让小区门和单元电子门都开着，必须让众生能看到真相资料，早日得救，众生得救最重要。最近我发的资料比以前也多了，看到世人在迷中恐慌害怕，他们得救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着急，师父给了我救他们的能力，我必须努力。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最近与武汉人的一次通话，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为了多救人，我经常在 RTC 平台打电话劝中国大陆的百姓做三退，那天打给武汉的电话接通了，几句祝福和拜年即刻切入正题。我打电话就想告诉您，在灾难面前咱们怎么躲灾躲难保平安。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然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声音是一个年轻人，我说，你好明白呀，心诚则灵。前几天在明慧网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来自沈阳，2020年新年第二天到沈阳大型超市买了一点东西，交钱排了很长队，回家后傍晚咳嗽发烧，不曾想病症越来越严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好像内脏都肿了，呼吸困难，咳得很厉害，好像要吐血了，全身的骨头都痛，头也痛，还有麻木的感觉，盖着厚厚的棉被还感觉冷。你应该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了吧？尽管这样，他没有害怕，他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念坚持念，烧了4天不烧了，2个星期全好了。我还没讲完，对方就说，我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我的朋友到医院检查确诊他感染了，我就告诉他念这个，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好了。我说，真替你高兴， 希望你把这个方法告诉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你会积大福德的。他说，好的，谢谢。这次电话让我深有感触，中国国内民众真的在觉醒。每天向中国国内打电话都能有明显的感觉，现在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就连那些原来不愿三退的人也能爽快地表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了，接听率也有所提高，而且接听的时间也长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控制疫情真实信息，只为维护中共自身。作者月清。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浮现出来。疫情爆发初期，有八人因称出现 SARS 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散播不实消息为由被训诫。最新消息指这八人都是医生，并且都在抗疫第一线。这一事实令国人震惊。疫情不可控，但人民可控。控制不住病毒，就控制真相。然而正是对真相的控制，导致控制病毒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到现在造成泛滥。中共又控制媒体，宣传救治病患是多么的得力，热火朝天，而真相依然被掩盖。可控是中共惯用的词汇，也是中共维护自己的惯用手法。这种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反应迟钝的体制弊端，在疫情蔓延中暴露无遗。1月2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高达892例。湖北省副省长马国强解释称，这是因为检测权力下放与检测速度提升。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病例要送到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才能确诊。16日之后，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有检测资质。最近资质下放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和相关医院，换句话说，武汉市将前期未能及时通报病例的责任甩向了中国疾控中心。那段时间疾控中心在干什么呢？16日之前，武汉已经有多名医生被传染，但仍不能被确诊，而当时在韩国、泰国出现的病例都能确诊，中国疾控中心是水平不够吗？据称那时他们还在优化检测试剂，16日才给到武汉。按照中共的逻辑，只有最高机关才能说了算，而中国疾控中心最终也会因此而不承担责任。中央又把责任甩回地方，在中共踢皮球之时，众多老百姓却要承受灭顶之灾。试想，疫情是否猛烈爆发，是否人传人，是武汉的一线医生更了解，还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更了解呢？十几名医护人员被传染，专家还在称不会人传人。疫情爆发后，很多公司和个人想捐助急用物资，但是送不到武汉，因为只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才能送达。然而这个机构在汶川大地震等等丑闻中早已失去信用，捐助本身就应该依靠社会的力量，为什么还要国家垄断？根本上中共还是不希望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哪怕对社会是有益的。中共对内控制，对外排斥。1月28日，美国卫生及人文部新闻发布会上，部长阿扎尔透露，1月6日、27日、28日，美方曾三次向中方提出派遣医疗小组协助，但未被接受。虽然最终允许美方专家来华，然而疫情如火，耽误时间等于害命。这与60年代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苏联粮食援助如出一辙。对于莫斯科提出的粮食援助，毛的回应是，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喝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在人道援助面前，中共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而仅仅就是为了他们的面子。疫情不可控，但中共想控制老百姓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话事权。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清晰地揭露中共的控制基因。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 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个机制的上上下下就不会以民为本。人命关天的大事，只要为了中共续命，都可以一再隐瞒，绝不认错。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于中共的做事目的与其邪恶本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武汉肺炎期间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增加，就是一个例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奇迹就在一念间，作者超凡。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怎样才能平安度过？无论是严重的疫情还是世道的危乱，让我们静下心来，让我们内心拥有正气和善念，就会出现奇迹，转危为安。一，一念之善，福神变灵。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元朝至正年间，一个叫袁自石的山东人，在战乱中求助一个危机时刻借钱救助过的人，然而对方却冷言相对，并矢口否认借过他的钱。快要过年了，袁自石不再指望要回借出的钱了，只好恳求对方借给自己一点钱，把这个年过了。然而对方明明答应借给他一点钱，但最终却没有送来。看到家中妻子因穷困啼哭，袁自石真是苦不堪言。当天晚上，袁自石越想越生气，翻出了一把刀，磨快了，天一亮就朝那个人家走去。途中经过一个道观，门口坐着一个叫轩辕翁的老道。老道是修行之人，有天眼功能，一下子看到袁自石身后好像跟着一大群奇形怪状的恶鬼，都手握刀剑棍棒，披头露体，凶神恶煞的样子。不一会儿，袁自石又从原路返了回来。此时老道发现他身后却跟着一些头戴金冠、身佩玉器的人，窃床盖、举金幡，和颜悦色。这一前一后，由恶变善，老道纳闷不已，便去问袁自石刚才到哪去了。袁自石把事情前后说了一遍，原来想去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走到他家门口时，想到他家中也有老母亲和妻子，如果杀了他，老人与妻儿也要无依无靠了，自己已经饱尝流离之苦，怎忍心让他的家人再受这苦呢？于是就返了回来。老道听后便向袁自石道贺，并说，你一定会有后福的，刚才发生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常言道，三尺头上有神灵，人一念之恶，凶鬼变质，一念之善，福神变灵。从古到今，有多少事实是科学解释不了的？对于无垠的宇宙，人类又能了解几何？有句话说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奇迹也许就发生在不经意的那一个善念间。二，新任派出所所长的幸运。有一个发生在现实的真实事例，有一位派出所所长刚刚到位后，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只要与法轮功有牵连的事就不放过，自己还一马当先绑架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全派出所的人忙得团团转，所里怨声载道，但也不敢当面直说，因他是市局派来的。市局认为近年来该所处理及迫害法轮功不得力，不积极，派个新人扭转一下。过了大半年，这新来的所长在打压法轮功先进者授奖大会上获得奖励，还带上了大红花。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他春风得意一心等着升迁的时候，却被查出得了胃癌，这下把他吓了个半死，万念俱灰。此时他忽然想起抓法轮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的话，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大法有罪。他心里打着鼓，暗想， 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以前收缴的法轮功的书籍、光盘、小册子偷偷拿回家，认认真真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越觉得法轮功好，心里越是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在等待安排手术这段时间里，这新来的所长有时间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还找法轮功学员给他解答一些不明白的问题。他真正相信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想用行动救赎自己的灵魂。所里的人发现所长变了，有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通过他的熟人关系，把一位将要非法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这位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还说，哎，真是明白真相得福报啊，幸亏我明白的还不算晚，癌症痊愈了，不然这命就搭上了。俗话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面前，很多人难免焦虑、恐慌、气恨、无助，这些情绪虽是人之常情，但并不能帮助自己避祸，反而会使自己更加难受，环境更加恶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请务必用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正在世间红传的法轮大法，那既是一种久远的缘分，也是让人摆脱苦难、返本归真的大道。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学练者以真善忍为原则要求自己，因为去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平卓著，传播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唯独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中共为污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骗局，那些参与的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是中共精心设计导演的，围攻中南海更是栽赃。请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是正法，识破谎言，大法就会护佑所有明白真相的可贵的中国人。在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疫情面前，您要牢记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抵御可怕的疫情，平安走过劫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我们只有救人的份，作者十方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4日。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啊。在当前大陆众生处于危难之际，作为大法弟子，救人是责无旁贷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同修说，某个人怎么怎么不可救，某个人怎么怎么邪恶，或如何如何，言下之意就是心里已经判决对方该淘汰了。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自认为的，这都不是大法所最后判定的。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人心，还有各种局限，很多因素看不透，而且只要正法的大门还没关，人人都还有机会。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应该受众生表面一时的表现带动，而应全力地想尽办法去救人。 中国大陆众生身处危难，此时也是给我们真正展现大法威德的契机，展现大法弟子无私境界的契机。人中有句话叫做患难见真心，大法弟子所做的和中共协党官员的表现，现在会立刻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此时正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关键时刻，众生都想保命，明白大法真相的比例就会比以前高得多。在中共协党对大法弟子20年的迫害中，众生大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最起码很多人怕被牵连而疏远大法弟子。今朝我们恰恰反过来，在他们遭受危难的时刻，我们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们。我想很多固执的人此时也会深受感动，从而明白大法真相。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再犹豫，快走出来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星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4日。武汉肺炎疫情凶猛，蔓延全国乃至世界。现在中国年假已过，但很多地区上班的、上学的都接到延期上班和上学的通知。事态的突变，网络上五花八门耸人听闻的时报或传闻正在改变着常规，人们都闭门在家，过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寻常的大年。一天，我和丈夫分别去小区发真相资料，回来乘公交车时，我一上车看到车上只坐着一人，我的丈夫，我俩会心的一笑，这是咱俩的专车。我们地区并没有封城封区的事，但来参加小组学法的人却很少。从我接触的几位同修反映出的状态，让我想和大家切磋切磋，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有一部分同修被当前形势带动的不知如何好，淡薄了自己来世的誓约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感，混同与常人待在家里不出来了。有的是被家里亲人看得紧不让出来，有的听说小区封口检查不敢去发真相资料，有的说出去见不到人给谁讲真相等等，耽误了节日期间救人的宝贵时间。咱就说小区封口检查一事，那是极个别小区针对预防瘟疫测一下体温而已。过程中有的管理人员表示很无奈，还有些歉意，我们表示理解和尊重，都会友好相待，还能跟他们讲真相，对我们正式法一点影响都没有，反而安全度更高了。一次我在公交站点等车时贴不干胶，由于天冷粘得不太结实，我按了又按，压了又压，几天后还很醒目的在那给人看呢。走动人少呢，得靠我们用心找机会抓机会，比如到小区发资料时逢人打听一下哪个门可进，这就是直接讲真相的契机。到超市和任何地方见人就主动的问候，并送他平安躲过瘟疫的祝福，他会表示非常感谢，因为这是关系到人生命的关键话题。人少对方没有不安全的顾虑，我们也可以大方自然的讲述。真相资料上的历史素材很多，如红眼石狮的故事，古罗马黑死病的起因等等很多很多。最后告诉他，只要你守住善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平安躲过瘟疫，对方会高兴地接受并反复说谢谢谢谢。疫情的出现是旧势力安排的，但最后的结果如何要看我们大法弟子做得如何。师父传大法是在拯救全人类，师父要我们与旧势力抢人，要救下大部分的人。20多年来，我们在正式法中经历了严酷的迫害才走到今天，尤其到了正法的最后，疫情越猛救人越急。这正是师父在红影五渡航中说的，阴霾背后大异藏，
人在危难险路上。此时不抓紧救人更待何时？我们不能懈怠，更不能停滞不前，别再犹豫，赶快走出来，否则到时候悔之晚也。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的教导：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全世界大法弟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秋节好中还说：法徒精进志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解常人的担忧，智慧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5日。晚上我问全家人，有海外视频你们想不想看？没有人回答。我又接着问，要不要看看？没人回答。我又反复地问了几次，后来有人直接说，不要问别人要不要，直接拿来播放就行了，谁不要会直接说的。于是我就把《我们告诉未来》最新一集拿来播放，结果是家人都认认真真的看完了，还很受震撼。路上我一直在想这句话，师父让我听到，不应该是简单的。在走入修炼前，我也是一个不明真相的，清楚的记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心态。那年我在大学宿舍，在 QQ 网上看到有个陌生人给我发来了一段讲大法真相的留言，我很震惊，在被封锁的环境里能看到真相材料，如同在阴暗的房间里开了一扇窗，照射进来了阳光。为了求证，就在 QQ 里回复了一句，这都是真的吗？对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你还要不要看更多的资料呢？对方可能也是好意，询问了我一下，但这个询问让我当时非常犹豫。虽然只是个学生，可我也知道 QQ 可能是被监控的，我担心我们的聊天随后会被监控到，如果我主动要材料，可能会有人身危险。那时候真的是怕得很，如果对方直接发来，就算查到了，责任也不在我，因为我没有表明任何态度。可内心一直焦虑地想，你直接传给我就好了，别问我呀。因为对方的 QQ 显示是在台湾，我想他应该没有我们大陆人的顾虑吧，也或许是太忙了没有顾上我，我就一直在等对方发材料。但三四天过去后，对方发来的信息一直没有更新，我担心安全问题，就把对方 QQ 删掉了。由于中国国内长期处在邪党的恐怖统治中，大量的人渴望获得真相却无途径，也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当时的心态很像一个人被坏人绑架了，给警察局打电话求救，害怕坏人发现，用的却是叫外卖的方式。如果警察这时一再问，要不要去救你，你想不想得救？被绑架的人可能因为害怕就把电话挂了。直到多年后遇到一位大法弟子，传给了我自由门后，我才终于突破了封锁，可以直接了解真相了。曾经的经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希望得救的生命来说，大法弟子的每句话每个细节可能都能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能否得救。这时更需要我们做到无私无我，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重温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教诲。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